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民数记》第二十五章。常常神对我们信靠他的、跟随他的，是他选民、是他百姓的人，借着巴兰，神给巴兰看见，在神心目中的这群百姓是华美，是华丽。但是进到第二十五章，就给我们看到这些百姓真实的光景，一个是从神的眼光、神的心意的里面，他的百姓是这样；但是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在神百姓真实的光景里面怎么样呢？他们常常是经不起引诱，他们偏离他们的神，他们不专心的仰赖他们的神，他们不另有一个心智专一的跟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上帝。那么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往往怎么样呢？往往神的百姓就会落在一些软弱、埋怨，而且一种这个对耶和华违背耶和华心意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光景的当中。很讽刺的，我觉得很讽刺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怎么可能落到这样的地步呢？我们是神的儿女，外邦人都要想来咒诅神的百姓，但是怎么样，耶和华不允许人家去咒诅他的百姓，而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神的百姓却自作孽，为什么会这样？今天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东西，非常关键的东西，非常的关心东西。这个是什么？这个不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常常会碰到，在灵界的里面，魔鬼也常常是用这样一个方法跟手段来诱惑神的百姓。这边讲的一个是诡计。今天人被骗的时候，他不知道被骗，等到那个结果出来了以后，他才知道被骗，就太晚了。今天的恶者常常在人心里面用诡计让人上当，今天恶者常常在灵界的里面让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偏离神，以至于就落在一种瘟疫遭咒诅的真实的当中。你能够怪什么？我们的上帝冒了多大的险，把真正像神一样的自由给了他所创造的人，没有给所有的创造之物，就是给了我们人。所以我只有我们人可以去选择要跟随神、相信神，还是要怎么样呢？还是要违背神、远离神、不听神的话，这个都在上帝给人自由的范围的里面。而今天第二十五章记载的，当以色列人住在实亭的时候，或许说，当他们要走过巴兰巴勒所害怕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照样行进往前行的时候，既然巴勒没有办法用他的财物贿赂一个被神用可以咒诅人就咒诅人，可以祝福人就祝福人的巴兰，但是怎么样呢？神的百姓到最终怎么样呢？都到最终还是落在瘟疫、神的咒诅的当中。为什么？这边讲到开宗明义讲到一个什么呢？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迦南地的人是非常荒淫的，我们从历史的资料里面可以看到，他们每一次拜巴利这样一种献祭的行为的里面怎么样呢？他们里面就是有杂交，所谓的淫乱就是杂交，意思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古时候他们在拜巴利的时候，对他们的肉体情欲是有一种极大的刺激跟满足的， 以色列人怎么样呢？以色列人他们可以知道耶和华上帝是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了，他们可以知道耶和华上帝是以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的上帝，他们都知道，但是他们不能胜过他们肉体需要满足，他们的情欲需要满足，他们肉体的情欲需要满足，眼目的情欲需要满足，今生的骄傲需要需要满足，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们就落在一种犯罪、远离神的这样一种真实的光景的里面。可能在他们的知识的里面，你既然是假神，什么拜不拜一点意思都没有，但怎么样呢？他们为了要贪图这个拜假神里面对他们的肉体情欲里面的满足，你看他们还在那个地方吃祭偶像的植物，他们竟然还在里面拜，怎么样呢？拜巴力，跪拜他们的神。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人为了要满足我们肉体里面的一个情欲，我们就把神的话语、把神的律例典章、把神的心意、把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一切华美、这个华丽的这样的一种的看待，要引导我们进入这样美好境界里面，通通把它摆在一边，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活在一种原本就是被神咒诅的环境的里面。今天你知道那个恶者就好像吼叫的狮子，但这个吼叫的狮子是被上帝拴走的，我们偏偏要走到他的势力范围里面去，那么怎么不被他害呢？有谁又能够胜得过那恶者呢？今天很多人讲得很大声，你只要祷告就好，是你祷告看看嘛，你祷告看看嘛，教人家说祷告就好了，你祷告看看嘛。假如你是一个教人家祷告，说你只要祷告就能够得胜，而你自己又是喜欢一个怎么样的，又是一个喜欢吃祭偶像植物，又去跪拜他们偶像，为了满足自己肉体情欲。今天有多少人在教导别人的时候，也是满足一个自己想要教导别人的欲望？这是一件可惜的事。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从前我们年轻时候被这个我们的长辈们教导说，什么叫拜偶像？就是你爱意的东西超过爱神，你就是拜偶像。但是我年纪慢慢越来越大以后，这一个道理一直讲，其实它还有一些很细节的问题。其实以色列人不爱他们的神吗？以色列人不知道他们的神是这个独一的神，这个是大有能力的神吗？今天就有很多的东西，慢慢在这个理论上，在这个道理上说，假如你只要爱神，你只要认识神，你就不会去拜偶像，这个成立吗？这个不成立的。就好像说一个人他真的很爱他的家，很爱他的妻子，很爱他的小孩，就代表他在外面的时候怎么样呢？肉体情欲发动的时候，他就因为他爱家，因为他爱这个孩子，以及他就绝对不可能出错吗？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怎么在我们肉体情欲的里面有一种很可怕的东西，就是我们想要去满足它。就像一个吸毒的人，他想要用毒品来满足他那个瘾。我们今天人里面有很多的瘾，有些是情欲的瘾，有些是酒瘾，有些是赌博的瘾，有的是香烟的瘾。好像我们又是在那一刹那，我们想要满足那个瘾的时候，结果怎么样了？我们就把一切的东西通通都摆在一边了。我们也可以在道理上给他定一个道理，说因为你爱毒品胜过爱你的父母妻子儿女，所以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你会去做这件事情。你这个话讲的也对，但是也不对，他真的还是爱他的父母嘛？但等到瘾来的时候他就顾不到了嘛？等到瘾一过去以后怎么样呢？等到这个瘾一过去以后，他还是很爱他的父母嘛？ 弟兄姊妹，你了解我讲的吗？今天我们不要在一种道理的里面，我们要很清楚的看见我们生命里面什么东西成为我们以这个瘾一来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把我们的神摆在一边边缘化的这一个问题，我们要靠着主，在主的面前要求主施恩我们。我们做得到做不到是一件事情，但是怎么样呢？我们真的要弃绝，我们真的要脱下，我们真的要丢弃，不要这个东西。在我们因为认识神以后，我们心思意念立志的当中，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意愿？我真的不要这个，我恨这个，我真的知道它的危害。主啊，我真的不要它。今天的多少怎么样？偷偷嘛还是要做，是不是啊？对不对？但是呢，也一天到再加什么呢？我的话这样讲，就是说，今天一个人怎么样呢？他要满足他的肉体的情欲，这个肉体的情欲他真是舍不得丢，对不对？但是怎么样呢？他用什么呀？他用一个更加懂圣经、更加懂耶稣、更加懂这些道理的方式，一直在那边追求追求，但他心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心要弃绝这些肉体里面的东西。那个结果会怎么样？那个结果就会像这边以色列人一样。只要碰到一种环境能够满足他这个欲望的，怎么样，他就把神的话摆在一边。他可能还会想到一套什么东西，哎呀，既然你是假神，假神我也拜不到，我也什么呀，哎，但是我有的吃，我有的什么，我有的搞这些东西，哎，管他的。弟兄姊妹，今天以色列人遭遇到十庭女子的诱惑，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这一群神的儿女，新约时代神的儿女，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何尝不是这样？魔鬼轻轻易的用一样东西，借着我们肉体的发动，借着我们里面那个欲望想要得着满足的这种的瘾，怎么样？到了临界点的时候，我们就是把上帝摆在一边，我们就很轻易的去选择满足我们肉体情欲，而把我们爱我们的神摆在一边。我们哪天试试看，我们说主啊，我要弃绝这个肉体里面情欲里面的东西，主啊，我做不到，你我们靠着你我们能够得胜有余，至少你里面要有一个要弃绝它嘛。真的，从前我不明白，我在泰国的时候，我千辛万苦的劝一个人去戒毒，说你们为什么不收？你们只是把他到里面稍微面试的时候问他说，你是怎么来的？是你自己不想吸毒的呢，还是怎么样？他说不是啊，我自己们想吸毒的很，只是老师看我这样吸毒下去嘛，对我家庭、对我自己各方面都不好，所以老师劝我，我才来。戒毒所就不收。接着收的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你自己不想吸毒，你愿意来戒毒所，他们才收。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内心深处有多少的东西是我们连弃绝的心都没有？我们还要借着一些什么成功神学啊，所谓的神学的东西，觉得我贪爱这些东西，我要得着这些东西，我也没有错，我也没有什么坏。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你有没有 sense 到？我们的努力，神给我们有得着一些东西，我们感恩的在那个地方领受。什么叫做我们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没有弃绝一些这些肉体的情绪？当我们得着了，我们还不满足，还要更深更深更深的，又是跟上帝无关，只是物质的东西。但是假如说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也不在乎我们肉体的满足，情欲的满足，精神骄傲的满足，我们努力做一件事情，到最后怎么样，有一些很好的成果我们去享受，我们在享受的时候不会产生贪念，我们在享受的只有感恩的这样一种心，那是什么呀？那个不是一种贪恋的结果，那是一种我们努力神赏赐给我们的果实。这两个情绪，这两个情况完全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到底在我们亲手努力做工而有一种果实我们去享受呢，还是我们为了贪图我们肉体情欲的满足，我们在那边永无止境的在那个地方抓，在那边要呢，以至于把神摆在一边了？ 弟兄姊妹，到底我们什么光景？我们大家好好想。我今天住在一个人家说的豪宅里面，我也不觉得怎么样，我是很感恩，是有这样的是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他们因为爱神爱我们的缘故，我也没有觉得。但是有些人怎么样？有些人住在豪宅的里面怎么样？住在豪宅里面还觉得这个豪宅不够好，不比人家的好，还要去追求更好的豪宅，这叫什么？这就在他里面有一种情欲，有一种肉体，他要满足。到有一天追求这个东西，我们会把上帝边缘化。弟兄姊妹，你了解我的意思哈？我没有反伤情节，我也没有反妇人情节，我只是说，当一个人他努力，他真的尽他的本分努力，以后他得到一切的财富，他只是有感恩的心。他不会堕落，但反过来讲，一个人为了贪恋钱财，怎么样呢？贪恋钱财，贪财是万恶之根。当他是贪，为了满足，他得着这个有种什么样的满足，而不是他努，而不是他自己尽本分，真正努力的一个美好的果实的话，这样的两种情况是不同。一种是越来越爱神，会走在神的路上，也会成为一个感恩知恩报恩的人。但是另外一种就不是，会像这里的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在拜偶像的事情上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肉体的情欲，就在跟外邦人一样，在拜偶像的事情上面让祭邪神的心怎么样，真的被伤害。这是我今天交通的第一点，我觉得非常关键。我们今天活在文明城市里面的人，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可以努力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为主爱主工作，出来的成果我们不是因为贪，我们不是为了要满足，而是因为这是一个成果，是神量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欢欢喜喜的接受，存着感恩的心享受我们劳苦所有一切的，不管这个结果是什么，也不跟人家比，也不怎么样。真的，我们在神面前欢欢喜喜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平安，这才是真正的喜乐。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会出现许许多多像瘟疫一样这样性质的东西，怎么样来伤害我们的身心灵？这是我今天读到第25章要交通的第一点，我觉得蛮关键的。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方面做一个尽本分努力工作的人，一方面我们真的要求主拿去我们肉体情欲里面想要满足的，想要去追求这些东西来成为我们肉体情欲满足的一种的这个粮食。求主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第二，我要交通的，其实在民数记第31章后面里面有讲到，这一些人摩押女子，他们怎么会这样的去勾引，用诡计去勾引以色列人呢？是巴兰教的。前几天我就认识到这个问题，不代表一个人会讲上帝的话，他里面的灵就这不一定。文士法利赛人会不会讲神的话，会不会讲律法，他哪里讲错了，讲来我听听看嘛。他除了不认耶稣是基督以外，圣经里面讲到基督怎么样他也都知道，圣经里面讲到什么是什么他们都知道。他还是教人家的人，但他的心，一个人因为讲对了圣经的话，就能够改变他那个 不正当的心态吗？不会的，我告诉你。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的一个自己的生命里面一个经历跟结论，我也看到很多的人讲的头头是道，根本就都是对。我们认识的道理会改变我们不正常或者偏于邪的心吗？巴兰怎么会这个样子？他讲了耶和华上帝他讲的话，但是因为他贪爱巴勒的东西，以至于他怎么样呢？他要达到，他要为了他自己心安，拿了巴勒的东西不至于心不安，怎么样呢？他就要教 实听这些摩押女子一个诡计，来勾引以色列人，以至于让以色列人把上帝边缘化，弃绝上帝，做上帝所忌邪的心所恨恶的事。你记着没有，瘟疫在他们中间，虽然巴兰没有用口咒诅以色列百姓，但是他用实际的行为怎么样呢，败坏了以色列百姓，让他们落在这样的光景的里面。这个瘟疫死了24000人呢，你说那个巴勒，那个送礼物给巴兰的巴勒，他开不开心啊？他当然开心了。但是神的心呢，多么忧伤啊！今天你看有多少人，表面上讲的都是讲的神的话，私下里面出一些歪主意、馊主意、神不喜悦的主意，是不是这样？好像得胜了，到最后怎么样呢？巴兰的结局怎么样？巴兰的结局怎么样？我们下面去看巴兰的结局怎么样。你看看今天有多少这样的事，我还不说是基督教外面不信耶稣人的社会，我讲的是大家口里面所讲的教会，满口仁义道德，有的时候一肚子男盗女娼。这什么？这就是巴兰。又有的时候，又很多时候，又何尝不是我们呢？求求怜悯我们，不要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为了满足自己就把神摆在一边。第三点我要交通一个是什么？第三点我要交通一个是这个腓尼哈，就是这个就是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我们觉得他很残忍，我们觉得他很残忍，怎么可以拿起这样的一个东西，怎么可以拿起这样一个枪，对不对？从他们两个人的腹中一枪下去杀死两个人，那么他们在干什么？你不言而喻了吗？不是这样吗？而且这个人是怎么样呢？这个人是目中无神，就眼中无人了。什么叫目中无神呢？神禁，你看十诫里面明明禁止人淫乱，他怎么样呢？他目中无神，以至于怎么样呢？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这个在众人眼前，人家都在那边哀哭，为着神，为着瘟疫在他们中间发生，正在那个地方会幕门口哭泣，他居然怎么样？他居然不知道说他这样的行为是害着神的整个的百姓会落在这样一种瘟疫的里面，让他自己也在一种瘟疫的里面。今天有多少人他这个光天化日，他也不知道什么，不晓得他做很多的事情让他这个艾滋病上升，有没有？哎呀，很可怜的。因为一个人目中无神，以至于他就眼中无人，以至于就可以在这样的光天化日之下找来必死的结果。腓尼哈很清楚知道，因为他是祭司的孙子，他是亚伦的孙子，他从小都有变成这样一种的律法的这个教诲，他知道平息祭邪神的心只有一个，除掉罪恶。所以这样一个目中无神眼中无人的人怎么样呢？在那边干这种勾当的时候，他一枪下去就把两个人活活的刺死在那个地方。你讲他不人性也好，你讲他没有人道也好，没有人权也好，我不晓得，我只在这边读出一个，这样的人害己害人是一种社会的这个祸害。我不晓得将来要怎么去面对，我不晓得在人的层面是怎么样，但是这位祭邪神的心因着这一个人这样的一种的行为，就让瘟疫在以色列人当中止住。今天在一个教堂的里面有很多属灵的 从魔鬼那边临接来的瘟疫，在弟兄姊妹大行其在大弟兄姊妹中间大行其道，在基督教里面现在大行其道，多少的人参加完了很兴奋的聚会，完了以后回到家跟家人照样吵架，这个到了社会上上班这个照样虚晃啊，各方面这些东西难道又不是这个瘟疫了吗？今天到底在今天在基督教界到底在吹什么风？今天有多少的人是在跟世界联合，为了满足自己肉体的情欲？弟兄姊妹，今天有哪一个人起来像菲尼哈一样，一枪刺下去，让神祭邪的心得出了安慰？今天这样的人，假今天有这样的人的话，怎么样呢？可能给我们看成是不正常，今天这样的人，我们觉得这样的人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能够让神的心祭邪的心得着了一个真正的安慰以后，瘟疫才会止住，百姓才会真正的明白死的原因，瘟疫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今天有多少的瘟疫在基督教界在大流其行啊，求主怜悯我们。而这件事情圣经里面记载的非常非常的清楚，神对于腓尼哈这样的一个这个行为，不是说他残忍，不是说他没有人性，乃是说他是为以色列人赎罪。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想体贴神的心，来为这一些以色列人来赎罪。为什么呢？什么叫赎罪呢？我一枪下去，两个人死了以后，他的家人要不要跟我报仇啊？以后人家会不会说我是很残忍？今天有多少人只顾惜自己的羽毛，该说的话没有说，该做的事没有做，以至于怎么样呢？瘟疫继续在神百姓当中蔓延。其实真正来讲，爱惜羽毛就是不肯替人赎罪，不是这样的吗？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从记载的历史的里面、事实的里面，绝不是道理，我在说这不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事实。瘟疫怎么会止住？因为罪恶被除掉，罪恶被除掉的话，应该我们应该是一种替天行道，替天行道的心态，神不喜悦，是站在一个为神的百姓赎罪，像耶稣基督一样为神的百姓赎罪的这样的一种真正的心态的里面，神祭邪的心才会得着平安。而用诡计的人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的下场是跟被他害的人是一样。你不要沾沾自喜，以为说哎呀我害了他，这个我在人生里面被很多人害过，但是到最后害我的人的结果比我好吗？我靠着主，我遵从主，我敬畏主，我跟随主，跟一个用诡计害我的人的结果到底会怎么样？事实都在那个地方，让我们今天得着警惕。我们一起低头祷告。